飞燕，所以称为叫末法。法并没有消失了，常住三宝，大乘常住三宝并没有消失。佛菩萨，你仔细看一看，有人的地方，乃至有众生的地方，都有佛菩萨在。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呢，就越来越假的，不注重这个。哎，就像今天我们回来的船上，摆渡船上，本来因为海上面有风嘛，我们就从外面甲板上走到这个客厅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呢，因为甲板上都抽烟的，这个舱室里面、客舱里面呢没有抽烟，我们就坐到客舱里面。但是坐到客舱里面坐了一回，哎，受不了了。哎，我跟保龄师说，哎，走，出去吧。我说坐到这里面啊，比这个烟的危害性还大。为什么？前面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里放什么？这放了杀人的镜头。哇，你拿个枪，我拿个枪，砰砰砰，谁嘣，硬枪倒地，然后就这样。这几乎司空见惯了，你每天只要你打开电视机，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我过去拿大刀长矛啊，武功强大的这个武功啊，武打片呢、啊、也是啊杀人，然后现在机关枪也是杀人，大炮、原子弹都是用来杀人的。好像大家对这个杀人这么一个概念，对这么一个行为，对这么个后果司空见惯了。对于我这个很敏感的一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的开始。这种现象，说我们人类对然对杀人这个事情这么样子的轻易啊，对这个行为啊这样子的司空见惯。每一个客舱里的人，几乎每一这个家家户户的人，打开电视机都看到这些东西，老到80岁，小到8岁几个岁的人都看到这些东西。我说这个东西比香烟还厉害啊，还是出去吧，宁愿熏到香烟味，我也不在这里面被他熏了。好不容易我们去，我们参加我们师父的百日纪念日，我、哦、那么多虔诚的教徒啊，把我们的心捧得像莲花一样，我、哦、好不容易像莲花一样保持还没几分钟呢，哦，那个岱山的那个佛教徒、哦、站在码头上送了再送哦，哎。送了再送了，我们船开了走了，看着那个码头都很小的，那批人还站在码头边上啊，还是这样眼直直的看着我们远去的船呢。你说我怎么忍心就进到客舱，眼看着那个电视机被他砰砰一枪打来一枪打去，被这些东西给染污掉，把我的心给染污掉了。念眼出来，我面对海风，面对着海啊，面对那个岛屿啊，被烟熏到一点，熏到一点，不是我主动的呢。因为我知道它的害处，我也不会被它把我的心力熏到哪去。哎，我就跟弟子就在讲，而过去你看，在古时候啊，一个人犯罪，甚至一个人呢犯了重罪的时候啊，哇、哦，被抓到放在衙门里去审判，审判的时候，你看威吓。那种正气啊，你就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方了，你做了什么事。然后审判定了罪之后打入死牢，秋后之后就问斩。问斩的时候，甚至那个有那个问斩的时候啊，哎，那个手铐脚镣，那个夹板呢、啊，带着上面的两道横杠划疯了。后头插一个那个高高的插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某人，哎，什么罪，然后押赴刑场，然后很多人就看着我，围观的看着我，哎，然后刽子手上来，刽子手啊，哎，这个一刀人头落地，他里面他有正义的人，大家看的人谁不怕，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意识。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要是一个强大的信念。那古时候他就塑造这个。那当今社会怎么样？杀人很方便的了，天天就看，
哎，是是是，
你打来我打去，你杀来我杀去，杀人就杀人，就像杀猪、杀狗、杀鸡一样的，一点点都没感觉到它是一个生命，尊重生命的这种意识。天天电视里就在放这些东西，可怕不可怕？人变得麻木了，同类被这样杀，张三杀李四，李四杀张三，这旁观者就在那看，非常麻木。然后啊，杀猪、杀鸡、杀吃蛇、吃虾、吃蟹，把那活活的生命然后处一死，把它整死，然后吃它的肉。人对生命的这种认知力，尊重生命、爱护自己的这种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你说是这个整个我们现在人类这样子发展下去，这个因下去会有什么果？这个因下去会有什么果？你看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杀杀掉几万几十万？我有时候我将心比心会想，我如果坐在电视机上我这样看看久了，我的心也变麻木了，哪一天别人交给我一杆枪的话，我如果不是出家人，我是比一个在家人，我就模拟那种心态。一个年轻人光看这东西看多了，出去拔拳就打架，拿刀就杀人，那很正常的事情。给他一个枪，甚至他去抢枪啊，你们可以从报纸杂志上去看，一个抢劫枪支的一个人不会不去拿去杀人的。一个公安局把他抓到了，一个武警啊，甚至特警把一个抢枪的人抓到之后，会发现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好多人了。那他真要有杀人的意念，要枪干嘛？什么都能杀人啊。所以我们佛经里讲的，那人坏到时候，坏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拿枪了，拿一根草都能杀人了。因为人对生命如果那样麻木了，哎，是这样子的话，杀人的手段非常越来越残酷。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徒来说很敏感，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也就是说，人类的这个道德的滑坡，它从这里来的呢？所以，那种东西要教育的。这个偌大一个这个群体啊，我们21世纪60多亿人的地球上，没有把一个正确的教育画上一个世界的日程，这是很可悲的。还遵循着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这样一个低级的生命状态，还遵循这样一个低级生命状态。只要为了钱，只要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管他抽烟什么对身体好不好，管他抽烟对子孙后代好不好，对民族好不好，管他呢。烟为国家创的利最多，国家税收最大，就不管了，税收大就不管了，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不管了，哎，这优生不优生不管了。21世纪了，有可以庆幸的事情，哦，又一个新的科技诞生了，科学技术啊，又一个方便我们的一种方法出现了。但是并不是啊，唱着我们人类唱着赞歌无忧无虑的时候，不是，同时的危险呢，还是啊，重重的危险都伏笔都打在那边，埋伏在那边呢。过去我们的老祖先呢，他就知道人性里有这些东西，所以非常精致的去做，哎，去教化，去努力。不是说古代社会就是也是完美，并不完美，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完美，只要有人他就不会完美，所以才有工作要做，哎，才会有这个教育啊要去做。这个人性越来越淡薄，这个道德的基础越来越薄弱，不是个修行怎么能上去呢？就像这次我去杭州，我到古玩市场，哎，结果陪我去的当中，哎，他碰到一个熟人，原来这个熟人是谁呀？啊，陪我去的那个弟子啊， 哦，他是他爸爸是中医学院院长，中医医院院长。然后碰到那个熟人是什么？是中医师。哎，他在医院里面是还是主治医师，哎，还是可以这开刀的那个外科这个主治医师啊，能够病床上给别人开刀啊，干嘛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治医师啊，中医师。我就说，哎呀，你学中医的，这是我们的国粹了。大家就说，哎，有什么用？那个都是，那个不客观，现在这个时代不客观。你这个虽然讲是国粹的，那谁来重视它？实际上都是西医的变形天下，中医已经那个。我说这个，但是中医从实质上，它确确实实是国粹。中国虽然没有，但外国现在还是创新的。你很多中药材生产中药材的，大多数都出口到国外去了。哎，你中医是针灸啊，这些啊，那个东西，很多都到国外的，都被聘请，高薪聘请到国外去。哎，但是他嘴里说，他跟我讲，这有什么用？现在的药跟过去的药都不一样，过去的药有效，现在的药没效，为什么？这过去的药在那个大自然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现在这个药用化肥喂出来的，本来这个药要长10年，现在这个药长10个月就出来了。你说你开了这个中药药方，你去抓药，这个药有多大药效？哎，我这一听，我脑子里面真的也一大触动啊。我们人呢，这些法还是过去的法，还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的，保存下来，一代一代保存下来。药方呢，还是这个药方呢？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这个药方呢，用在过去人、古人，他有道德的，有这个人的基础的人身上，一用就灵；用到我们身上不一定灵啊。我们这个人他变质的，哎，像我们师父他老人家，你看我们前面讲到。他对一张纸，他都认识到他的价值，然后尊重他，尊重他的价值。所以他自己还很醇厚，他的生命因此还很博大。哎，海之大，由于他能纳万物啊。哎，上善若水，为什么上善？水能够洗涤其他的污垢啊。哎，我们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性的人，社会上，然后我在坐船上，我也详细的在观察那些老的、少的、年轻的。哇，年轻的我穿个牛仔裤，那个没有几岁了，20岁都不到的，你看那个头就弄摩丝，弄个爆炸式，一根一根竖起来，然后鼻子眼都是很美冷目的，我往那一坐，夹着一摆。没几岁了，你看就开始有我天下老子最大，看你一个一个眼瞄来瞄去的，那十几岁，你说他还能有什么进步？你看看他，哎，他就把那个虚荣心啊，所谓的自尊啊，就膨胀到那样子，像一块臭石头一样的，水沾上去都不会融进去的。你看小是那样的，哎。然后有一个居士拉着他最小的一个小孩子，这大概几岁吧，拉过来想给我来问讯一下，喊一下师父或者念一下阿弥陀。但那个小孩子，哇，屁股对着我，哎呀，拗着劲就不愿意过来。他大人再推也不干，为什么？那小孩你看他小了，小家里生下来万般宠爱，这个家里以他为中心，世界就以他为中心一样。一看他小，他早就我执我慢。大的不得了，他还知道像什么恭敬呢？那什么师父不师父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哎，什么你们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在他眼里是个孙子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像孙子一样？哎，那这样的小孩，你能教育他什么东西？他根本都没有一个学习的状态。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啊？你作为弟弟的人，为儿子的人，这个小孩子你该是怎么样，你要有个规矩的。你没有规矩，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成不了方圆，不会有出息的。 你养吧，养吧，你养吧，把它养了干什么？养为人患，哎，养成一个祸患而已。它的生命力越强大，越忤逆，越强大，越它不遵循规律，给你捣乱。哎，所以这个社会让你看，我们自己，我有时候回想，我从小我到大，你看那小朋友里有点能力、先天很好的、体质很好的人呢，好嘞，有一些非自然死亡，哎，骑摩托车摔死啊，然后干什么？再剩下一点呢，身体好的、智力好的，这种怎么样？不能说他先天条件不好，但是最后怎么样？作奸犯科，关监狱的关监狱，枪毙的枪毙，还就剩下一些，但是不说老弱病残，先天不足的，就像我这样的先天不足的，哎，他反而也没有那个力量去，哎，去怎么样？很自信啊，很哇，这自我为中心的，不一定。小的时候，哎，虽然这个喜欢大家和平相处，别不偏偏不和平相处。哎，我在小的时候也常常被别人欺负了，打也打不过别人，哎，对不对？哎，自处，然后就能思维一些事情，倒反而还好了。他自己也知道，天下不是老子第一了，老子不是天下第一了。哎，你那个一点就有人揍你，反而思维一点，哎，反而过谦虚一点。所以这个整个人生，你看看下来，从如果我们从小时候算，你当自己活到80岁，你再看，从你小的时候在一起的，那时候看得更清楚。哎，有的人一般有成绩，有很残疾的，或者有自卑感的，哎，他慢慢学习就越学习越多，越学越多。你才知道谦虚让人进步。一个有自尊心、有求进步的，谦虚学习的，哎，对天地、对人、我们祖先的这些文明啊、智慧的结晶啊，能够精进啊，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的那种啊，这种人他会有出息的。所以啊，以前周总理都讲的，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你这个老人家讲的这句话真是不错。就怕一个人，别说老，别说老，小的都傲慢的不得了，小的较不进。不行了，就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人类群体，你可以去看，哎，怎么样？所以现在听说呢，推广《弟子规》，哇，非常非常的好，哎，怎么样学一个小，让自己小，自己实实在在很渺小的，但我们现在讲起来，会是有很大，我们在很大里面就这一点而已，坐在这里面，哎，坐不过一个饭店，躺下来不过一张床了。吃两碗饭给你撑得饱饱的了，肚子给你塞得满满的了。你说你这个脑子有什么好自我执着的？哎，傲慢的。作为真理是不远人的，不会离我们很远的，都是我们自己障碍的自己。我执我慢，我们自己要觉悟，觉悟干什么？要能和这个世界的真理能融合到一起去。把这个缺点啊，要降到减低到最小。所以这里面，我们今天才开始来讲我们这个正题啊，往生法的修法，往生的修法，这种两个部分，修炼和运用。修炼的部分呢，在文字上是讲的很少，这个上面啊，如今自己求得往生之引导后。什么叫求得呢？这个引导法是个秘法，非常秘密的一个法啊！就像我们外面放的那个中游听闻教授啊，中阴自救法，这个属于秘法，这个属于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伏藏法，它是被一个伏藏大师取出来的，然后在世界上弘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人有一个人呢， 到印度去，因为当时这个地方还是印度殖民地嘛，英国，印度啊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很多的英国的学者啊都会到那里去考察。其中就有一个人在这个印度的大吉岭就发现了这本书，然后就通过一位活佛啊协助翻译成英文，才开始震惊世界。原来这是一个生命科学。当时有临终就是命中这种经验的人呢，很多的陈述都和他是都相合的。当时的一个人类心理学家，权威的心理学家荣格，把这位书啊奉为一生研究的啊，然后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弘扬。这个时候他的理论才被世界的人民所啊逐步了解到，他的理论部分。如今自己求得往生之引导后，这种引导我们已经求得这个法之后，应该反复的修炼，在未出现现象之前精勤努力修持，现在自身的风脉明点全部无有衰退，正值旺盛之时，依靠往生法直接往生稍有困难，真正到了临死之时或极为腐朽年迈之际，则容易依此来往生。譬如果实等夏季正值茂盛繁荣之时难以采摘，秋季就会瓜熟蒂落，秋季啊瓜熟蒂落的时候啊，就一边稍微接触都可以掉下来，你好不你不小心那个衣服配一下都会掉下来，就这个意思一样。第二部分呢讲运用自己出现死相，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死亡，并出现隐没次第等之时，自己会出现死相。这死相大家要了解一下，因为自己会知道，到时候你自己不要问别人了，自己哦，到时候我已经不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做好准备的，不要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不可以挂碍的。就像我们师父他自己给自己预备的一样，师父非常清晰的。昨天我们讲完开始之后，我又把师父的两个侍者，又请到我的住的地方，又一直谈到将近啊，我10点多钟了，八点钟。八点多一点我给大家开始结束，然后请到我房间里，我们再谈了解师父的临终前的一些事情，我再更加细致的了解。那原来师父在5年前师父就讲过了，我或3年或5年，五年之后啊，如果是5年的话是10月24、25、26，但是呢这个三个日子里呢25号比较好。如果是3年是几月几号，如果是5年是几月几号，师父都讲过了，几年前就讲过这个是指什么。当师父的法体从房间拿出去，我把照片贴好了，他看着照片忽然想起来的，当时就是是5年前就讲过了。然后这次我在仔细问的时候，平时师父都在讲啊，师父晚上擦身体的时候，擦好的时候师父就合掌了，然后口中就是这样自言自语的就说，阿弥陀佛啊，再给我15天。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啊，就每天就讲，阿弥陀佛再给我3天，阿弥陀佛再给我2天，自言自语这样说。侍者听到的，但是不知道讲什么东西的，不会往大家不愿意往这个思路上去想的了。而且师父会讲，他说我走的时候不让你们任何人知道的，确确实实的，连我去他也不具体的告诉我，只不过很坚定的给我这个讯息，他说我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极乐寺。他而且很我坚定的说啊，你慧人寺我也不去了。我当时心里还很难过的，为什么不到我极乐寺去了？哦，圆寂之后就知道， 很坚定告诉我基德森不去了。但是师父反过来又说，我不会让你们任何人知道的。然后那侍者说，哎，应该让我们知道。他说极乐寺这么大，我弟子这么多，如果让你们知道那不闹翻天了，那我还想往生呢。哎，然后那个侍者就说，那至少要让当家知道吧，要让当家的知道，要让我们那个净友法师知道吧。师父也不能让他知道，他从小就在我身边这么大，他要知道我要往生了，他心还能安呢、啊、不要让他知道。但是你们放心好了，我来去自由，坐的也可以，卧的吉祥卧也可以，而且我走了之后放的时间越长，国内国外的人都会来的。我走的时候送我走的人好几万，而且走了之后你们会看到彩光啊，佛菩萨你们都会看到，师父都清晰的在临命终前几天就都讲好了。我都问我说，师父讲这句话哪天？我说伴师说十五天、八天、七天、三天、四天，这些两个侍者都在听师父这样讲。所以你看，不单单我们师父自己知道自己往生的这些，而且呢还能这么有智慧的安排好，早就安排好了。所以说在这个平时的时候，那段时间哇写东西啊，然后也自言自语说啊，快地下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写了，赶快写，写好了这些也就会去弘扬了。所以这些啊，这个你可以知道，要学，大家要学啊！当自己出现死相，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死亡，并出现隐没次第等事，应当修往生法。除此之外，均不可依之往生。也就是说，除了自己已经出现死相和已经出现了隐没的次第，这时候死的相貌已经清楚地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可以依靠这个往生法而往生。如果没有现死相，是不可以用这个法而往生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依这个法，人好好的就修这个法往生的话，你就叫自己杀自己，知道吗？杀生一样。如续云：时机成熟当往生，非时往生杀天尊。不单单你是自己像杀了自己杀自杀一样，甚至也是杀天人，这样罪过很大的。如本来隐没次第有多种，然而就浅显一等而言，分为五根四大明真得三种隐没次第五根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五根四大呢，地水火风这四大明真，这个就是这个光明啊，内外的光明，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比如说外面的隐没了，内在的显现光明开始越来越显现。也就是说，五根的四大的和明真的，这是死的相越来越明确了，越来越往前推进了。也就是说，当你的五根已经开始出现衰弱的时候，那已经要注意了。这段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年纪老了耳聋眼花了，这其实已经是老相了我们赶快要好好念佛，天天其他不要再想了，再想无数没有意义的，好好多修行。 已经到了什么样程度，到五根非常明显的那种程度的话，那已经就是你要很注意了，五根隐没的次第。如若自己枕边有僧人念经，但只听到嗡嗡声而听不清词句，这是表明耳识已灭尽。或者虽然没有那样，但别人的交谈言语言说的对他来说也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一样，别人讲话的声音好像是很远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样。这是什么时候会出现，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疲累了，疲惫就坐在这听经，晚上瞪得眼也花了，我看听听好像是空中回响一样，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这不是说这是不是你累了，不是死亡，人老到要死的时候也会出现，但是那个时候跟平时累是不一样，不一样的，也要辨别清楚。同样眼看色法也只是模模糊糊而看不清楚究竟为何物，说明此时眼识已经灭尽。以此类推，鼻嗅气香气，舌品味道，身体所触都无有感觉感受时，是最后的隐没次第。五根都已经隐没了，次第隐没了，所以作为上师善知识，应在此时为其直指心性。若有念往生仪轨者，在这时最为适宜，这个时候给他修往生仪轨，修这个前十法了。他已经这个时候已经要往生了，所以赶快这时候给他做啊，观这个中脉如倒下，然后这个神识就像那个一样的在那边飘上来，从头顶上出去，这是引导他。迁食啊，迁是迁徙的意思，就像搬家一样，搬家，赶快搬家，从这个娑婆世界往极乐世界搬吧，四大隐没的次第呢，一直这个指，也就是当这个人的五根呢已经隐没了之后，四大也开始隐没了，就是这个肉啊。肉界融入地大的时候，身体出现如坠入坑中或为山所压般的沉重感。有时候觉得这个身体好像往下掉，有时候觉得身体有什么东西压着我。有一些像临终的人呢，他会这样喊，口中会喊：“向上，向上拉我，向上拉我。”其实他躺在床上动也没动，但他的感觉是身体往下掉。他就喊啊，拉我一把，向上拉，或将我的或者是口里面将我的头垫高一点，枕头垫高一点，枕头垫高一点，他会觉得头好像往下掉一样，这种，他把这个感受有的人讲出来了，这些都是说肉界融入地大，随着这个肉界融入地大之后呢，血界融入水大的这个时候流出口水或鼻涕，这个大家有这个看临命中的人有这样经验的人会知道，口水也流出来，鼻涕也流出来了，这个就是他的血融入水大。再下来呢，就是暖气融入火大，身体的体温融入火大的时候，就口鼻全部干燥。甚至那个口像吐出那个热蒸汽一样，有时候非常难过，边上看着的人都很难过了。有时候会拿一点湿的水呀，给他擦擦嘴唇子。有的人会弄一点水放在他嘴里这个时候口鼻全部干燥，体温从边缘内收，有些人从头顶呼呼的冒出蒸汽。这些现象平时其实都有的，大家有这个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手脚开始凉了，而且呢，那个头顶上开始冒出蒸汽一样。气界融入风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呼吸融入风大的时候，上行下泻平住变形之风全部收于持命风中，就身上的最主要都集中到心脏的地方， 其他的都已经开始衰弱了，都已经没有生理功能了，生理功能衰减，极度衰减，啊，极度衰减，不能再吃东西啊，也没有大小便也不行了，甚至呼吸也已经那个，这时候所有这个力量都集中到心，所以这个心还能够跳，最后心还能够跳，从而呢吸气困难。气息从肺部经过黑白咽喉而向外呼出，这时候就是出气多进气少，体内的全部血液收于命脉中，这时候的血啊也都收到当中命脉当中，这是最后心间依次流出三滴血，最后这个心脏这个压缩机一样，最后再压三次，这三次是这最后三次啊，这个呼气所表现出来的呼气呢也不一样，所以大家看过陪过人去世的那个最后一刻的人或许会记得，那个最后要死的时候就是忽然吸一口气，非常艰难的吸一口气进去，然后往外吐一下吐，哎，吐到一般性，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这里形容它多少啊？比如吐到啊，吐到嘴外面是，比如说一尺长这样子的，然后它又一抽搐一下，又吐出第二口气，比这个第一口气吐得更长一点，然后最后一口气吐得比这口气还长，然后气啪断掉，直往外吐，没有往里进。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心脏它最后跳动三下排出的这个三滴血。使这个气进入，往外吐了一口，第二口，第三口，然后没有收进去的，这样就是，于是便呼出三口长气，外气啊骤然中断，就是再不往里吸了。这时候人就呼吸就骤然就没有了，然后这时候心脏也不跳了。前面一个人还是动的，还在那挣扎那个的，这时候全部所有像都现了，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然后一个人的脸色就会从前面的红润或者是一个那个状态忽然的变得像很快的，血液里面没有氧气，没有就是血不停，不心脏不跳了，血液不流动了，这个肺里面没有氧气供给了，这个血液马上就会变质，身上皮肤马上就会变黄，就容前面的红润的色马上变成蜡黄蜡黄的，所以死人的脸是蜡黄的，黄然后有的业力重的会死人的脸色，但是如果是念佛的，他的心境还是处在非常美好的状态里面的，却不一样。所以念佛往生的人是有瑞相，什么瑞相？他身体虽然停止了，他的心灵停在还保持着很好的状态，非常光明安详的状态，所以他整个肉身都还是非常安详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甚至还保持着微笑，甚至还奇怪呢，这个血液里面甚至还是红的，不会像那一般性人那么人死了之后的那种很软，肢体还会很柔软，这个是往生念佛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的人往生的这种瑞相。在恐怖的当中毫无准备的人，在恐怖之中也没有人帮他的，这种人死了之后不会是这样像，死人像最很难看的，所以这个里面先要告诉我们这死的时候像死像怎么现前的，然后明真得隐没的次第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耳石从顶部来自于父亲的明点白明点快速下降，这个时候啊外在的感觉都没有了，一个人呢他呼吸也中断了，心脏也停止了，这个时候外在的感受眼耳鼻舌身意早已经没有用了，但是这个内在的开始体现，就像一个人开始做梦一样，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是梦，梦是乱的，他不乱的，内在开始开始什么呀，是头顶上的白明点，这个白明点你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是不依赖于这个血液循环和气的那个人，他是超我们这个一般性的物质的，人体的这个基本元素可以这么说，生命的这个动力 DNA 的动力啊， 它从头顶啊快速下降，这个下降下来，这个是原理上下降，它这个已经所谓讲的已经死亡的这个人，我们讲这个名称啊，给他一个已经死亡的人，他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并没有认为这个是死亡，他会看到什么呢？外相如无月光遍照清净虚空一般，就像那个月亮满月照着一丝云都没有的清净虚空，他会看到这个相，出现了白光，这样的白光。内相呢，出现明的觉受，并且灭尽了33种嗔心的分别念。这个时候的他这个人呢，他是没有分这个嗔心的分别念的，33种的嗔心分别念全部灭尽，说这个好不好？我们现在说念一句佛消81劫生死重罪的，也就是说当这个明现前的时候，33种嗔的这个分别念呢就会灭尽，即是所谓的明相。然后再下一个是什么呢？是从脐部来自于母亲的红灵点快速的上升，脐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丹田呢，这地方有个红的，是母亲，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哪里来的？我们现在只为自己的，妈妈生下孩子的时候，她都没有认为呢，她认为这孩子就是我啊，就是我身上的肉，跟她就是一体的。但是作为孩子，从来就没有这个感觉，我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整个身体的，从母亲的和父亲的那个以这个外缘合啊，然后开始从单细胞分裂，对不对？哎，人体最大的细胞是什么？生理卫生里面讲，人体最大的细胞就是母亲的卵子了，是最大的细胞了。最人体最小的细胞是什么？最小的细胞就是父亲的那个呢，是最小的细胞了。正好由那个结合一起而分裂，然后越分裂越大，然后加上我们的神识啊，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他认为是我，这就是我。他强烈的意识认为是我，但是对父母亲来说，他只看到你是从他们生出来的，他没有看到你那个，你那个全部是一个自由体的意识，他不知道的，所以他认为你肉体是他的，包括你的人都是属于父母的，父母强烈的这种感觉，但是作为一个儿子女儿，他没有这个感觉的，认为什么？因为他的意识状态完全是自由的，完全是自由的，他自我的这种主宰欲，他不是说因为身体而升起的，而是因为他内他的这个神识，所以这个差别在这里。但在这个临死了之后，你看当肉体已经没有用了之后怎么样，最后还会缓回到这样，从他肉体的这个脐部母亲的那个红的明点呢，这时候又快速的又上升，又上升到哪里？也是心这个地方。往上升的这个过程呢，外相犹如日光普照清净虚空一般出现红光，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我们来到藏地啊，那种或者是乘飞机啊，来到那个云层的上方，湛蓝，一丝云都没有的，然后一个太阳在上面，然后再是一个摄影师在镜头上加了一个红色的滤光镜，滤光纸一样，就是那个感觉，红光。内相产生了大乐觉受，灭尽了40种贪心的分别念，贪心的分别念。这是所谓的真相，哎，这个是真相。随后白红二种灵点与心间相合，意识进入其间。哦，奇怪了，就像我们这个好像投胎的那一刹那差不多，投胎的时候也是神识啊进入到那个当中去，红白灵点当中去，在这个时候又是人死了之后又是白灵点下降，红明点上升，然后啊，红白明点哦，又汇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神识又进入到这个红白明点当中去了，又进入到，然后， 然后一进去了呢，外相犹如黑暗遍布清新虚空一般，出现黑光。这时候当我们这个新的意识进入到这个红白明点当中去的时候啊，显现的什么像呢？就像什么？就像有的诗人这个描写黑暗来临，就像什么？哦，就像一个黑的绸缎展开的黑的绸缎一样，黑暗黑夜降临的时候就是这样，就跟清净虚空的一个黑暗一样，出现了黑光。内相是什么呢？升起了无分别的觉受，无分别识的觉受。之后骤然昏迷，这就称为叫梦觉。这个时候的生命状态，就是称为叫梦觉位。梦觉位，这就是所谓的德相。德相之后稍微苏醒，出现了犹如远离三垢。什么三垢啊？就好像这个晴朗的虚空里啊，这三种垢，云啊、雾啊和尘埃啊，这三种垢一样。远离三垢的清净虚空般的机位光明，若能认识其自性本面而入定，则称为立根法身的往生。也就是什么？为什么你看我们修行人从古到今啊，都想往高山上去呢？甚至把那个雪域高原称为修行的天堂。为什么？雪域高原，你看谁去，不管修行不修行，游客也好去也好，都最深的印象就是什么？哇，天是那么蓝哦，天蓝，没有雾的遮挡，没有云的遮挡，没有尘埃的这种感觉，对人的生命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助缘。因为当人死了之后，他也会出现这个，所以人在活着之前，他常常喜欢这个，常常入的这个定来修行的时候，对死亡的那一刻是有帮助的。甚至在很多的佛藏经典里面说，当一个人去登空、登高、爬山，爬到4000米，爬到5000米，会有什么功德？所以因此我也就提醒了你们，以后登高，你不登高的话，坐飞机可以吗？飞机一飞都海拔多高啊？飞机一飞都海拔1200米高空啊，1万到12000一般斤，那比喜马拉雅山高多了。当你飞机飞起来远离这个云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像？当那种湛蓝的时候，你要记得，然后心里面这个你电脑要把这一刻给储存进去，把它变成永恒，常常入定关注这一刻。所以以后花那个1000多块钱飞机票，你不要白花哦。飞到天上的时候啊，你要把那个蓝要记下来，你要输入到你的这个心想里面去，灭无量罪。你看到这个舷窗外面的这个白白的耀眼的云彩的时候，你就在想，哦，金刚萨埵的身体就是这样的耀眼，也是灭无量罪。灭不了罪，稍微看一下就行，你别老看，老看不行啊。同时，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飞机上面的紫外线是要超过我们地下的几十倍到几百倍的，有时候眼球会被伤害的，所以不要长时间的去看那个耀眼的这个光。但是你看一下，输入到内心就行，把那一刹那变为永恒，记在大脑里。那个修金刚萨埵法，如百千日照雪山的那种耀眼，哇！你们怎么想？坐飞机都很好想，那太阳照在云彩上面，就是那么耀眼的光啊！眼睛哪里敢睁着往它看？眯着一点眼往它看，还不得了？就是金刚萨埵法就可以观了。观修那个药师如来、琉璃光王如来，你怎么修啊？要看那个雾里暗未，湛蓝湛蓝的，哦，蓝的好像滴翠一样的那种。就是那种蓝，要把它记住。所以这个我们以前的祖师啊，在佛藏经典里面都有这样记载，登到什么样的海拔会有什么样的证悟。 有的人以为真的是爬上那么高就有那么震物，如果这么震物，那个登山运动员那个爬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找一个都下来都震物大圆满，并不是，那里面有窍门的。我今天如果不讲你哪里知道呢？这些要把它输入进去，这样去修，保持在内心深处，去熏陶我们的这个，要把我们这个人生，这个人的这个，要变成一个修行的一个工具，要为提升我们这个人类啊，提升自身的这个文明啊、智慧，要去奉行啊。然后我们在人世间立人处事，要做人间的模范。你有强大的这个修行的这样子的功德，强大丰厚的这种生命力，厚积了自然能够勃发。我们这个中国人叫厚积薄发，平时精进细致的修行，然后把这个丰厚的这个生命啊奉献在这个人间啊，去啊提携，不但阿弥陀佛提携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会相互的感染，相互的去影响。所以这个里面就讲远离三垢的清净虚空般的即位光明，这个即位光明非常要紧。这个即位光明即是什么？你能够在这个即位当中身心消融，融化在里面，好了，了不得了，这个时候就得了往生了。就怕即位光明现，每个人都会现的哦。不要说人了，连猪、狗、鸡，连个蚂蚁，它死的时候其实它都有，只不过它那个很差的，很短暂，很短暂的。稍纵即逝，就像这个我们这个人世间一样，你看这社会上面，商机是不是每天都有啊？商机每天都有啊，就是说古人说的“伯乐啊，这个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商机天天有的了，时时刻刻有商机的了，商机无限，能看到商机都有几个人了？就像那搞脑白金那个老板一样，以前做生意做失败了，闷着头两三年消失掉了，别人不知道了，一出来搞个脑白金，马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又是个大富翁。商机是无限的，找不到的。就像我们成佛的机会是很多的，刹刹那那都会有成佛的机会。我们天天吃白饭，就这样的过日子。你知道十方世界分分秒秒都有一个众生在成就圣果，或正出国二果三果，或正阿罗汉果，还有正登初地菩萨二地三地四地，有的正无上正等正觉，没事没刻都有在。我们是照样子天天吃饭睡觉穿衣，生烦恼，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个机会的光明要把握住，为了要把握那个机位的光明，那个出现的或者就是那一刹那的那个机位的光明，那个成佛的很大的一个机会，我们平时要练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平时你不练，我现在说你这个灯光，你入灯光定，你入入看，那人们整个身心动望入到一种灯的光明当中去。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坐在太阳下面，你入个日光定，入入看。一个人心地不善良，你不淳朴，不是像一种赤子之心，分别念多的是，太阳照天照地的就照不到你心里去。就像我们我们这个护观师傅以前讲的，天天这个太阳从我门前过，没有天下没有一个人会天天去拜，谁会想起来去拜太阳？太阳对我们恩德这么大，谁会去拜？成佛的机会也是的，那佛性天天有了，哪里？谁会去成佛？你这个东西要很细致的去训练的吧，细致的去训练的。你看你试试看，你师徒，你入个师徒定，你能入到我心里来？你试试看，我是个大活人的，这样入个了吗？比如说你回去了，你夫妻之间，你入个定，你入到你丈夫的那个心念里去，你能入得进去吗？你不达到无我，你怎么入到对方那里去啊？知己知彼啊，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你怎么能知道对方？你自己都不能达到无我，你怎么能把对方的完全的东西呈现出来？ 就这样一个人呀，你自私自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怎么会呈现在你的身上？哎，一个当时这个完全忘我的人呢、啊、为了这个他后来的国家利益啊，这个民族利益啊，历史的这种他会呈现在他身上面前。